韩国生育率首度上升，能持续吗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，齐拉编译。兴奋的年轻夫妻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会展中心，试用婴儿背带，测试婴儿车，并了解最新的汽车安全座椅功能。这是一月份首尔的这番景象，似乎与韩国常见的出生率暴跌和人口危机的新闻报道截然相反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韩国的新生儿数量终于开始成长。一年多来，出生率一直在缓慢上升，对于一个十多年来花费数十亿美元鼓励生育的政府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。然而，这种成长动能能否持续，则是另一个问题。首尔母婴展的参观者们对政府的许多举措表示赞赏，包括为年轻父母提供的补贴和支持计划。但他们也都提到，在一个生活成本不断上涨、工作压力大、性别观念根深蒂固、保守思想依然存在的国家，养育孩子是多么艰难。怀孕后我就辞职了，公司对怀孕女性的支持不够。一旦有人怀孕，他们最终都会辞职。31岁的尹素妍说道，她将于3月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孩子。她觉得自己别无选择。另一位与会者，34岁的朴夏妍英译，是一位全职妈妈，预产期在6月，即将迎来她的第3个孩子。一切都归结于钱，孩子越多，获得的政府补贴就越多。但开销也越大，而且这不仅仅是一两年的事，而是要一直持续到他们长大成人，所以这绝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他说，专家也提醒大家不要太早庆祝。一些导致出生率上升的原因也可能表示这只是暂时的波动。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反弹，但我们的生育率从未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，我们仍然是以开发经济体中生育率最低的。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韩国研究教授林素珍英译说，韩国的生育率自2015年以来持续下降，目前已是全球最低。人口学家表示，一个社会至少需要 2.1 的生育率才能在不依赖移民的情况下维持人口稳定。因此，当2024年韩国的生育率在9年来首次回升时，着实令人惊讶。虽然增幅不大，仅为 0.748， 但这足以让人发出疑问，这是否意味着曙光已经出现？韩国是否已经摆脱了人口危机？多种因素可能共同作用。首先，许多人在新冠疫情期间推迟了结婚和生育计划。在韩国，单身或未婚母亲仍然相对少见，因此结婚率下降意味着生育率下降，林女士说。这些夫妇现在可能正在推进他们推迟的计划。另一个因素可能纯粹是人口结构变化。林女士表示，婴儿潮世代的子女数量相对较多。这意味着现在有更多女性正处于30岁出头或35岁左右，也就是结婚和生育的黄金年龄。政府的支持使得一些夫妇能够开始生育。